今晚的讲座内容呢，是针对我们2015年福建省教师招考英语学科专业知识的一个备考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与同学们在这样一个网络平台上，用声音和我们的课堂留言板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首先，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厦门华图的专职英语老师，我叫肖若斐。那么，既然作为一名英语老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英文名。那么大家看到我的 YY 语音账号显示的昵称 Stacy 就是我的这样一个英文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的名字，也希望今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线下对我们的英语专业知识的一个内容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交流。那么在今晚的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一起来微信扫一扫。为什么在这里要向大家推荐这样一个公共微信账号呢？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我们福建华图教师的公共微信账号。在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上，我们每天会为大家发送一些关于我们福建省教师招考的一些讯息，以及一些相应的真题演练。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在微信上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不知道各位同学呢，之前有没有参与过我们在微信上举办的一次关于教师招考内部教案的赠送活动？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内部教案的赠送活动，我们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统计微信上的一些信息呢，现在大多数教案已经顺利送到了我们学员的手中。那也有一些可爱的学员呢，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图文并茂的给予了我们这样一个内部教案一个极大的好评。那如果还有同学还没有领到这样一份内部教案呢，也不用担心，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之后的10月份，我们仍然会在微信上推出一些关于我们内部教案的赠送活动。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讲座内容。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也就是我们的8月底，福建省教育部呢出台了关于我们高考英语改革政策的这样一则新闻。那么出台了这样一个新闻呢，很多学员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说高考英语要进行改革了，是不是要说明我们高考英语这样一门学科会在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相比数学、语文这样的学科而言，英语学科的重要性是否要有所下降呢？毕竟英语呢不是我们的国语。那在这里呢，这样一个改革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我们这样一个国编制教师招考英语岗位的一个需求？那在这里呢，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目前来说这项政策是完全不会对此产生影响的。在近3年内，我们这样一个英语教师的岗位需求的变化不会有过大的变动。那么同时呢，人们对这样一个岗位的关注度还在持续的上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数据。据我的一个了解，在2011年，当时泉州有一所小学是要计划的招聘岗位是要招考2名英语老师。那么在2011年的这样一个计划中，当时的报名人数呢，两个岗位的报名人数有50多人。那么在今年2014年的招考中呢，福建泉州地区仍然是这所学校仍然有一个两个岗位的这样一个英语老师的岗位，但是在今年这样一个教师报考的这样人数竟然达到了200多人。那有的同学说没声音，现在能够听到吗？好，我们继续说。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这样一个教师报考的这样的岗位的人数的变化是以每年以几十倍的速度在增长的，可见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家对这样一个岗位的关注度是在持续上升。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是否有考虑过为什么这样一个国编制的教师岗位会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火爆呢？那我们一说到老师，首先大家会想到什么问题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作为一名老师这样一份工作，它有一年中有2个令人羡慕 季度恨的假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寒暑假。那么在这样一个假期呢，又正巧是一年中最炎热和最寒冷的季节，我们想想在这样的天气可以窝在家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么除此之外呢，说到老师，我们大多数人的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非常的敬佩之情，对吧？老师相比很多岗位来说，这个工作呢，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备受人们的尊重。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再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说到老师这样一个国编制的教师岗位，它具有相当大的一个稳定性。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择业、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无非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一份具有稳定性的工作。那这样一个稳定性呢，对于女生来说是尤其的重要的。除此之外呢，说到老师，老师的什么每个月的工资也不错的，福利待遇都非常的高，并且呢，作为老师这项工作，在退休之后，老师是享有100%的全额工资作为我们的退休资金，很显而易见，这样退休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保障。那么综上所述呢，这些都是让我们一个国编考试、教师招考这样一个战火不停燃烧的一些因素。所以如果在座的每位学员，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教师梦，想拥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你是否要好好把握住这样一个教师招考的机会呢？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正式来到的这样一个时刻，你又会如何开启属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一扇大门呢？那今晚的讲座呢，我就希望我们华图的老师可以助大家这样一个一臂之力，帮助大家共同开启属于我们人生中的一扇职业的大门，至少要给大家一些指引前进的方向。所以呢，今晚的讲座内容呢，我主要将它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针对我们英语专业知识考试的一个考勤大纲的分析。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会为大家呈现相应的一些历年真题，并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些相应的答题技巧。那最后一项内容呢，就是针对我们15年大家一个备考，给予大家一些策略上的建议。首先呢，我们就从我们的大纲分析开始说起。那不管我们参加任何性质的一场考试，我们都要摸清楚对方的底细，才有所应对政策，对吧？所以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那么我们就首先从今年2014年的公告开始说起。那么今年的2014年的公告发布时间呢，如果大家有所了解、有所关注的，会知道今年的公告发布时间是在2月13号，是在我们情人节的前一天。那这样一个招考的公告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应的一些岗位的报考信息，大家可以对此要注意一个关注程度。那么公告出来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呢，就一般会是我们大纲发布的一个时间。大家在这里注意，大纲在今年是在月底发布的，2月28号。那么在3月份呢，也就展开了我们这样一个网络的报名工作。报名时间呢有1周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呢，虽然说有1周的时间给大家报名，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得一种病，这个叫什么病啊？我们会把它叫做拖延症，也就是我们总喜欢把事情要放到最后的一天去做，总喜欢拖拖拉拉的。那么很多人报名呢，就一直把它拖着，等到报名快要结束的这一天才想起要报名，结果这样的一个报名的过程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信息登记的错误，非常的仓促，导致最后的资格审核不通过。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报名时间，不要总把事情放在最后一天做。那么今年的考试时间呢，是在4月13号，是在我们的4月中旬。那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几年来这样一个教师招考的一个考试时间，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考试时间呢是不断往前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考试时间只会往前提前，不会往后推。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预测一下2015年的这样一个考试时间。 2015年的考试时间呢，我们预测它一定会在4月的上旬左右，不可能是在中下旬的，在这里大家要注意。那么针对这样一个考试时间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备考的计划。那么考试结束后的半个月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自己的成绩。如果大家对招考呢有所了解的话，都知道我们首先的笔试内容呢会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呢是我们的教中教育综合知识的考察，然后是我们专业课知识的考察。那在去年以往的考试呢，通常是上午考察教中，下午考察专业课，但是在今年呢2014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把专业课的考察呢放到了上午，那下午才是考察教中。那么明年应该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上午考专业课，下午考教中。那么教中和专业课的总成绩我们都知道是150分，考试的时间呢是2个小时，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专业课的成绩会占到笔试成绩的60%，而教中的成绩呢会占笔试总成绩的40%。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小 A 小 B 都参加了这次的考试，小 A 呢在教中呢他是考了130分，专业课考了120分，那么小 B 呢是专业课考了130分，教中呢考了120分。那么虽然小 A 小 B 的总成绩都是250，对吧？虽然这个成绩听上去非常搞笑，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在教师招考中能拿到250，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那刚我们说到，虽然这两位同学的总成绩都是250，但是很明显小 B 的笔试总成绩的排名会什么比小 A 更前，因为他的专业课的成绩更高。所以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好这样一个考试的重点，要把握好我们这样一个专业课的考察。那说完这样一个公告的解读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考情。我们来看看我们英语这样一个专业课的试卷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英语专业课的主要组成部分呢，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英语专业基础知识的一个考察，它所占试卷的百分比总分值大概是占到60%。那接下来的一部分呢，就是大家来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英语课程与教学论，那这一块呢占到40%，我们在之后的讲座中会为大家更为详细的介绍。刚刚有说到英语专业课的考试的总分值是什么，是15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总共2个小时。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一项考试的总体的难易程度。那么在这里呢，肯定也有报考小学英语老师，也有报考中学英语老师的。我们先看一看小学英语老师的这样一个考试的难易程度。小学英语老师，如果你是考小学的话，那么这项试卷的难易程度可能会类似于高考的难易程度，比较难的话无非是大学英语4级的这样一个难易程度。那如果你是报考中学英语老师，那试卷的难度很明显会有所提升，它的难易程度呢可能会达到我们大学英语6级的程度。那如果你已经通过英语专业4级、8级了，那么在这一块你应该是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来报考我们的中学英语老师。那这是从总体试卷的一个难易程度来看我们的这样一项考试。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一些题目的难易程度。那么在这份试卷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容易的题以及一些中等难度的题，这类题型所占的分值呢大概都会是在40%左右。那有同学有说到小学英语和中学英语大部分题目都一样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在之后我会给大家做到介绍，大家先不用着急，我们先看看各个题目的难易程度。那么接下来20%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比较难的题目。那既然都是容易题、中等题，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付出了努力，那这一类的题目只要我们在考场上不会发生一些失误，这些题目都是很容易拿到高分的。那如果你想和别的同学拉开差距，我们就必须在什么难题上拿到这一块难题的分数，所以大家要尤其注意这一块难题的把握。好，看完这一类的考情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年的一个英语专业课程的这样一个考纲。我们来看一看2014年的这样一个英语学科的考试大纲。那么根据今年我们英语学科的考试大纲呢，我们 会把这个大纲呢，把考试内容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是我们所说的英语专业基础知识，这一类呢，会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英语方面的语音、词汇、语法，甚至会考察大家的阅读理解、书面表达这一方面的能力。那么剩下这一部分呢，可能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高等教育对应于英语课程的相关专业知识。那么这一块内容只有在英语专业在大学的课程中可能会接触到，之前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到的。那么这一类部分的内容呢，就包括考察大家的翻译技巧、英美国家的一些概况、英美文学，甚至是我们语言学的这一些的内容。那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呢，是会考察我们的一些学科课标与教材。那既然你想当一名老师，我们当然要对什么课标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握。如果你是报考中学英语老师，那你必须熟悉的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如果你是报考小学英语老师，那你就必须掌握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了解掌握的是什么内容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中小学教材教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原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第三大部分，叫做学科课程教学指导。那么这一部分呢，往往会是大家失分的地方，比较难拿到高分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材分析以及教材评价这一类的题目。那么在这一类的题目呢，通常会考察大家在英语常见的一些教学方法与教学技能，也会考察大家一些在教学设计中的一些组织评价方面的能力。那么这一块大家要尤其注意，可能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如果你对这一块比较陌生呢，我们华图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关于教材教法的一些专业的课程，大家有空的话，有意向的话，可以在随后进行一个了解。好，那么看完这些考纲呢，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英语学科各大题型都会考察一些什么样的题型。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出了2013年和2014年小学以及中学的英语专业学科的一个各大题型以及题量分值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从小学英语2013年看起。那在这个表格上，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小学英语考察的题型呢，无非就是六大块。第一个是单项选择，那么单项选择所占的分值是最大的，达到了40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会考察大家一篇阅读理解。接下来是填空题，填空题呢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短文填空，接下来呢是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的填空。那么接下来的第四种题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题。翻译题呢，在小学英语中呢，通常是会给出一些话、一些段落、一些英文，要求你翻译成中文。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书面表达，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题。那么在2013年的小学英语中，当时是要求大家的写作字数是不少于180字。那最后一种题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那看完2013年，我们来看看2014年是否与2013年有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看2014年的，那在这里呢，变化呢部分我只用什么红色的字体给大家标注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题型总体来说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唯一的变化是我们的写作题，而且这一个变化呢，都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那有的同学反映看不到图，你可以自己再调试一下。我们现在的 PPT 是在正常的播放。那我们继续来说到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变化应该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变化是我们什么，在写作中它对大家的要求有所降低了。我们在2013年是要求字数不少于180字，但是在2014年要求降低，我们只要写到120字左右就行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小学英语的一个考试的变化。好，看完小学英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2013、2014年的中学英语。 那么从表格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学英语和小学英语所考察的题型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分为这六大模块。那唯一的不同之处呢，我们的翻译题呢是考察的是中翻英，刚刚我们说到小学英语是考察的英翻中，对吧？那么在这里分值呢也有所变化，中学英语中翻译的分值是只有5分，那么刚刚我们说的小学英语的翻译题的分值是什么？15分。那这多出来的10分去哪了？去哪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跑去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这个题型上了。那么在小学英语呢，刚刚我们有看到它的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题呢是只占30分。那么在这里呢，中学英语的案例分析教学设计呢，它的分值是达到了40分，可见这一类题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同样的13年和14年这个英语考察，中学英语考察的有什么变化呢？题型没有变化，仍然是在我们的写作这一块，字数要求下降了。中学英语在什么13年是要求大家写的作文不少于180字，那在14年呢，我们只需写到150字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题型从考情方面的一个介绍。那看完这些方面的内容，很多学员的问题就是说，针对这些题型内容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怎样的答题？我要怎样的备考呢？那大家呢也不用着急，我们了解完这些，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年的真题，感受一下，再来想想自己该怎么办。所以呢，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看真题以及相应的答题技巧。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同样从所考的题型入手。刚刚我们有说到，第一大必考题型，无论是小学英语还是中学英语呢，它所考察的题型呢，都是什么？第一个都是单项选择。那刚刚也有同学在留言板上说到，其实小学英语和中学英语很多题目都是一样的，那这一点呢也不可否认，特别是从单项选择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历年的考试中，小学英语和中学英语的试卷上呢，这样一个单项选择题有70%甚至80%的题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其实我们从一个考试的大纲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我们小学英语和中学英语它的考纲范围的知识点的范围都是一样的，只是在难易程度上可能会在考试中有所体现不同，但是考试的点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从同样的这样一个方向入手开始准备。好，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第一大必考题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单项选择题。那单项选择题它主要会考察哪些内容呢？如果你已经看过历年真题了，我们就会知道单项选择题的几个考察内容一定是在这几方面的。首先它会出1到2题的情景对话题。那什么叫做情景对话题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呈现一道这样一个情景对话的历年真题，是在近年14年中学中所考察到的。那么一看到前面有2道横杠杠的，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对话内容，考察大家的一个情景对话。那么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这一道题目，是否知道有答案的选择呢？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这一道题目的题干呢，是一个人是说 She unwilling took the job, didn't she? 然后这个人呢回答是说 I have no idea。我们来看一下这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叫做 It doesn't hurt to ask，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去问一下也没有任何的伤害，是吧？也就是说你去问问也无妨。那么第二个选项 It can't for nothing， 我们经常在口语中会说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啊这没什么，这也没什么。It doesn't make sense，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这样没什么意义。那最后一个选项大家应该是最了解的 is a deal， 它的意思就像回归到这个题干，题干是说他不是特别乐意接受，我们说这句话是不是选项中我们应该会接 It doesn't hurt to ask，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这个问题，问问也无妨，对吧？选择啊，有同学说选择 C 啊，我们是这题选择 A， 因为题目我知道，你可以自己去问他，问问也无妨。好，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情景对话。情景 紧对话题刚刚接下来的一部分内容呢，就是我们单项选择。那语法大家就头疼了，因为语法也可以分为很多的内容。好，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归纳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语法的在教师招考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考点。那有同学反映听不清楚，是不是一些网络信号不好呢？大家可以继续调试一下。我们继续说，语法的考点在教师招考中英语专业这一块会考察哪些语法点呢？那语法点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词法。那词法，说到词法，我们就会想到英语的词性，对吧？那词性呢，说到英语的词性，总共呢有十种词性，名冠、代数、介连、形复、动叹。那么最后一个叹呢是感叹词。感叹词呢一般不会出现在这样一个教师招考中作为一个考察点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前面我们说的九大词类，应该对此的词类词性有所了解以及相应的一些用法。那么词法除了九大词类还会考察哪些？会考察我们的非谓语动词、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还有我们的情态动词。那么这三块，尤其是我们的非谓语动词，通常会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难点。除了词法呢，语法还会考到我们的句法。那说到英语的句子呢，主要有三种其句型，对吧？有简单句、并列句以及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所说的主从复合句。那么简单句、并列句呢，大家应该稍作了解就行，应该把复习的重心放在我们这个主从复合句。那说到英语的从句，大家知道英语的从句大概有哪几种？可能很多人说到从句有很多啊，我知道有主语从句、谓语从句、宾语从句，各种各种。其实呢，我们的主从复合句的分法呢只有三种。如果你说有很多种，那么一般来说是英语专业外行人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主从复合句呢，我们主要可以分为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以及我们的状语从句这三大类。同时呢，定语从句呢会是我们考试中的难点，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做适应的做一些笔记，告诉大家一个复习的方向。那除了这些从句呢，还会考察了一些的是什么内容呢？是我们的虚拟语气。那虚拟语气呢，一听这样一个名字就觉得什么虚无缥缈，是一个虚的东西。很多人在做这个题目都会给我反映一个现象，就是说一碰到虚拟语气的题，那我就是靠感觉来做这个语法题了，我也不知道答案是选什么，运气好呢也就可能做对了，对吧？那这样呢，我们呢就很多同学反映到这个问题，其实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种越是虚的东西，其实呢它反而是我们的拿分点，是很简单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之后我会抽出这样一个语法点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说到除了虚拟语气呢，还会考察到的是我们英语中的句式。那么英语句式有很多种，有省略句、感叹句、祈使句，也就包括刚刚我们有同学在留言板说到的一个什么强调句、倒装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的句式通常在教师招考中，我们只需要重点掌握三个特殊句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强调句和倒装句，还有一个句式呢是我们的 layer B 句型。大家一定要对这三个特殊句式做一个重点的复习。那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题目考察大家的一些什么主谓一致方面的语法问题。那也有同学会问到一个语法的这样一个版本教材，那之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那看完这些语法点呢，刚刚我们有说到虚拟语气，我可以让大家从一个虚的地方迅速的掌握，那么我们就抽出虚拟语气这样一个语法点，在今天晚上的讲座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好，虚拟语气呢有很多种用法，那在教师招考中的重要的考察点一般会考察虚拟语气在我们条件从句中的一个使用的方法。首先呢，我给大家看这样一个图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卡通人物呢是哆啦 A 梦，对吧？是我们80后90后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卡通形象。那么哆啦 A 梦呢，它好像在去年在我们什么在中国呢各个城市开始了一个100个哆啦 A 梦的一个展览。 那很多同学喜欢哆啦 A 梦的一些行列的粉丝就很想去看这样一个展览，那作为老师我也不例外，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卡通人物，我也很想去看这样一个展览。那我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是不是不管我们去玩了什么东西，去吃了什么东西，去看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喜欢在微博微信在我们的朋友圈上炫耀得瑟显摆一下，对吧？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算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周边的朋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样一种流行的趋势。那么如果我去看了这项表演啊，我也喜欢照照相，然后呢在微信的朋友圈发发照片得瑟一下，对吧？那如果我要用英语来表达这样一句话，我会怎么说这样一句话呢？我会说If I go to the Doraemon exhibition, I will show the photos in WeChat. 我们知道 WeChat 就是我们所说的微信这样一个聊天的软件。如果我去看这项展览啊，我一定会在微信上发发照片炫耀一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条件状语从句。在前面 if 引导的这样一个条件从句中呢，我是使用的一般时态 go to 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在后面的主语句中呢，我是使用的一般将来时。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第一种虚拟语气在条件句中的第一个用法。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句呢，是可能会发生的，在今后我很有可能我就会去看这样一个展览，所以这项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真实条件句。那么真实条件句在这里就给大家归纳四个字，叫做主将重现。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例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句中我要怎样做， I will show the photos in WeChat， 是吧？在这里是用的一般将来时，是用的将来时的这样一个时态，但是呢在前面 if 引导的从句后面我是用的现在时。所以如果大家在选择题单项选择题中遇到这样一个虚拟语气在真实条件句中会遇到的这样一个考点，我们直接套用主将重现这四个字来答这一道题目。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个历年真题它是如何考察的。这一道呢是今年2014年小学考察到的这样一个虚拟语气的语法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题干啊。题干呢是说 If global warming goes on like this, more deaths in the Indian Ocean, 巴拉巴拉 in the center to come。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在这个句子虚拟语气它是也是一个什么条件状语从句，同时它给出的条件它是说如果全球变暖这样一个现象继续的话然后会怎么样，那这样一个现象是在未来呢是可能会发生的，对吧？那可能会发生的，那我们套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主将重现这四个字，那也有同学已经做出了正确答案，这一题呢就直接选择 D 主将重现。在主句中呢，我们只要看选项中存在将来时的这样一个时态，直接套用这个原则选择 D 选项。那么这是我们说到虚拟语气中比较简单的一个考察点。那么既然会有真实的条件句，同样我们可以虚拟出假设出一些现象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非真实条件句，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除了这样一个微信微博现在这样一个很流行的软件，我们还知道现在很流行一个什么软件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自拍神器美图秀秀。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发自拍照美图一下，人人都能成女神，对吧？那么现在呢美图秀秀还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就是自黑功能。我们会发到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发一些照片，结果下面喜欢恶搞，甚至有一些女生呢喜欢 PS 恶搞上一些什么胡子上去。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就是说女生可以通过一些恶搞把自己给添上胡子。那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是不可能长胡子的，对吧？除非你去了一趟泰国或者你去了一趟韩国，这个现象呢就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这类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是我们所说的非真实条件句。那就会有女生感慨到啊，如果我是一个男生那我就应该会长胡子，对吧？那么这一类我们要用英语是如何的表达呢？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是个男人，那我就会长胡子。在这里呢，我的表达方式呢是说 If I were a man, I would wear beards. 就是说如果我是个男人，那我就会长胡子了。那么这个现象，我们 if 引导的这样一个条件，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现象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非真实条件句。那么很明显，虚拟语气在非真实条件中的运用情况和我们刚刚说到的真实条件句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 if 引导的从句我们是用的一般过去时 were， 然后呢，在后面 I 这样一个主句中，后面是什么？用的是一个 would 加动词的原形。那同学就会觉得啊，那真是要昏了，这样的考察点它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在这里呢，往往就是大家虚拟语气的一个失分点。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出了一个表格，我们遇到这一类的非真实的条件句虚拟语气的一些运用，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表格，套用这个表格，迅速就可以秒杀这一类的虚拟语气。为什么这样说呢？刚刚我说的句子是说 If I were a man， 如果我是个男人，那我说话的此刻，我现在不是男人，对吧？我说话的现在，刚刚的这个条件是与现在这样一个事实相反的。所以呢，在 if 引导的条件句中，我是用的 were 一个过去的时态。那么在后面的主句中呢，我是说 I would wear beards。运用的是 would 加动词原形，那么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呢，主句中就必须运用 should, w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那既然会有一些非真实条件句是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同样会出现一些非真实条件句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与将来事实相反，那在这里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靠自己的理解来掌握这样一个表格。那在之后呢，我们英语专业课滑图的这样一个课程上，我也会告诉大家如何来理解背诵这样一个表格，然后很好的运用。那么在这里由于讲座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赘述这样一个表格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目在历年真题中是如何进行考察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年中学的这样一个考察到的是我们的是什么虚拟语气在非真实条件句的一些运用情况。那有同学留言说的运用一个倒推法，那这位同学应该对虚拟语气应该是有所掌握的了，我们的对那个表格的记忆呢就可以运用这样一个倒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也有同学呢可能根据刚刚我们的表格可以迅速做出答案，对吧？根据这样一个从句 The accident would never happen 的这个主句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它是使用的什么 would never 加一个什么 have 再加过去分时的这样形式，表示这样一个条件句是与过去事实相反。那我们看一看刚刚的这样一个表格，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那么 if 引导的条件句中很明显我们只要选择什么过去完成时这样一个时态，所以呢这样一个题的答案呢直接选择 had been 这样一个形式。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虚拟语气在条件句中的一个考察点。大家呢只要记住刚刚的首先四个字主将重现，以及理解好运用倒推法，理解好刚刚我们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个表格，就能够迅速秒杀这一类的虚拟语气的题目。那虚拟语气除了会出现在我们的条件句中，还有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它还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所说的名词性从句中。那刚刚给大家介绍语法点，我们有说到虚拟语气是非常难的一个考点，从句呢，名词性从句同样是考试的一个难点。那么我们出题人啊，往往就是很坏的，他会什么强强联合，难上加难，给大家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我们在单项选择中呢，就会遇到这样的题目，虚拟语气和我们的名词性从句一起来考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以 suggest 为例。有同学问到初中和小学的语法是否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语法范围呢，考察内容呢，中学和小学都是一样的，只是难易程度可能会在试卷上不同。好，我们继续来看虚拟语气在名词性从句中的一个使用的情况，以 suggest 为例。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说一个句子，是个宾语从句，我会说 he suggests that， 这样一个宾语从句，是说他建议什么，对吧？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句型呢，我可以表语从句的方式来展现，我会说 His suggestion is that。除了表语从句呢，我还可以用同位语从句来表达，就是说 He gave us a suggestion that。除此之外呢，我最后再运用一个主语从句 ，It is suggested that。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说他建议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虚拟语气和结合我们名词性从句的一个考察点。我们在单项选择题呢可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题目，那么它的考点呢通常会是在 that 后面的一个从句，会考察从句中动词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应该使用哪种形式呢？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告诉大家，我们有看到前面这两个句子，第一个 he suggests that 这里的动词呢我是什么用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那么在同位语从句呢我是用的一个过去时态 he gave us a suggestion that。 那不管它前面 suggest 出现是以什么样的时态出现，那我们的 that 后面要接的动词原形通通都是接 should 加动词原形的形式。那么为了增设一个难点呢，出题人往往会加 should 省略，只会考察后面这样一个动词的使用情况。那遇到这样的题目，我们就只需看选项中哪个选项动词是使用的原型，我们就选择这一个的选项。那么这一类的，我给大家总结出一句话，不管他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就算他脱了这层马甲，脱了这层皮呢，我们还得认识它，不管前面是怎样，后面通通是加动词原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大家做到这一类的单项选择题，直接看选项哪一个是动词原形，就可以做出这一题的答案。好，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列举出来的一个单项选择中的一些语法方面的一些考察。那除了这一方面，刚刚我们还有说到单项选择会考察一些英美国家概况，一些英美文学，还有我们的语言学这一方面的内容。那这些方面的内容呢，刚刚也有说过，只有我们什么英语专业的同学在大学中才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一类的考试。但是呢，在大学英语课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大学啊往往上课都不认真听，对吧？所以也会忽视这一方面的学习。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单项选择题中怎样来考察这一道题目。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呈现的一道真题呢是非常简单的，是我们小学中最简单的关于一个英美概况的一个题目，大家看一看怎样来看是否知道这道题的一个答案。好，也有同学呢反映这些录音，那么之后如果没有错过这次的课程呢，我们会在我们福建华图教师的网站上会有一些录音的回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也有同学做出了答案，这一题的选项是选择 C。 那么这一题呢是比较容易的一个考察点，我们说 Great Britain 我们会想到什么？英国。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在英文中的全称是什么啊？全称是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对吧？那么从这个全称中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英国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 Great Britain， 第二部分就是 Northern Ireland。 那么在这个题干中就问哪个部分不是属于 Great Britain 的，很明显就是 C 选项 Northern Ireland， 对吧？这一部分呢和 Great Britain 是它并列的关系。那么知道英语国家的一些概况呢，我们就知道英国呢主要分为这两大部分， Great Britain 和 Northern Ireland。 那么 Great Britain 呢就是我们的大不列颠，那么大不列颠呢主要可以分为 Scotland、 England、 Wales 这三大部分，大家应该对此应该要有所了解。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单项选择中会出现的一些关于英美国家概况，甚至会出一些关于文学方面、语言学方面的题目。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呢，其实都非常简单，只是你是否知道这样一个知识点。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就很容易能够做出这一道题目。那么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分的是特别细的，我们知道文学、语言学、英美国家概况，它包括很多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呢，大家的复习方面呢，可能就这里方面就非常的广泛，要求大家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复习。那么在我们华图也会推出的一个关于我们英语专业基础课上呢，我也会针对这一方面的文学、 以及概况，还有我们语言学的内容呢，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复习和整理，帮助大家记忆这一方面的内容。那看完这一方面呢，我们最后来看我们单项选择还会考察到的最后一种题目，是我们所说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论。那我们同样来看一看这一类题目的考法。那么这一类的题目呢，我们看一看这一道11年的小学所考察到的真题，它是问朗读、问答、复述课文、讲故事、角色扮演这一类，可以让我们的小学生动起来、说起来。那这是我们教学中常见的一个什么方面的办法？那很明显，这个的题目的题干，我们要关注它引号部分的内容，动起来、说起来。那既然我们让小学生动起来、说出来了，很明显是一个什么口语教学的方法，所以这一类呢，这题的答案是选择 D 选项。好，说完单项选择题，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必考题型，阅读理解。那么在阅读理解呢，只会考察一篇阅读理解，但是呢，字数篇幅来说不会短，所以大家要在这里注意一下，一定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帮助大家做这类的题目。好，那说到阅读理解呢，我们同样从阅读理解后面的5个小题的题型入手。不知道大家对之前阅读理解还有没有印象？阅读理解呢，总共可以分为哪几种题型啊？可以分为4大类题型，首先是主旨大意题、事实细节题、词义猜测题，还有我们的一个推理判断题。那推理判断题呢，又可以分为2大类，首先是我们所说到的逻辑推理，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态度判断推理。那么什么叫做态度判断呢？态度判断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完一篇文章会有遇到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问你是否能够推理判断出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他文章所描述的事物，对他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持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态度判断题。那么在这4大题型中呢，事实细节题还有我们的一个推理判断题呢，就是我们什么考察的一个重点。好，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了，阅读理解中通常考察的重点呢，会在我们的一个什么事实细节题和我们的推理判断题。好，这里稍微暂停一下，在这里我们的课件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稍等一下。好，我们继续。刚刚有说到这4大题型重点是在我们的事实细节题、推理判断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什么叫做这一类的题型。那么在做阅读理解呢，不知道大家的做这一类题型的一个解题步骤是怎样的？有很多学员呢会说，教师招考在英语专业课这项考试中呢只有2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凑，题量比较大，所以呢在做阅读理解这一类的题目的时候呢，通常呢一拿到这样的题目啊，我们就直接看文章然后再进行答题。那很多学员采用这样的办法进行一个答题呢，就会发现我们在后面答题的过程中好像又忘了这篇文章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点，导致看完文章、看完题目，结果又反复回去看文章的内容。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解题步骤，就是我们拿到试卷做阅读理解呢，千万不要急于去看文章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后面的5道题目入手，先看一看我们题干中的信息，快速浏览我们的题目，记住题干中的关键词。那么什么叫做关键词呢？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一类的题目最醒目的这几个单词，通常我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比较敏感啊？如果在题目中出现，比如说有数字出现，有一些年份数字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人名、地名、国家名，一些大写的专有名词的时候，这一类的词语呢，我们就叫做题干中的关键词。那么记住了题干中的关键词呢，我们再来着手对这篇文章的阅读。那读文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文章读到某个地方出现印象，出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关键词，那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道题目的一个相应的答案的解题区间。对的，有同学说到先看题目再看文章。 好，那在读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内容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篇文章的主题句。那外国人写文章呢，和我们中国人很相似。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习语文写作的时候，老师就这样教我们的，是吗？写文章先写主题句，我们可以在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就呈现我们的主题句，或者说我们写完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归纳总结，呈现我们的主题句。那么英语的阅读理解的文章也是如此，它的主题句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文章的首段和末段，那么大家就要注意这样一个主题句一定要读懂。那除了主题句呢，我们还必须注意每个段落的首尾句。每个段落的首尾句呢，很有可能会给出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大家也要尤其注意了。那么看完文章呢，我们就什么要开始答题了。答题呢，无非就是要迅速定位到原文的一个解题区间，然后比定下面的一个什么三个选项，做出最后的一个答案判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阅读理解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解题步骤。那除了解题步骤，我们做阅读理解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解题技巧。那么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因为阅读理解这一块说出来的内容呢也比较多，在这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大家细致的介绍这样一个解题步骤。那如果大家会有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向我们的一个课程设置上一个咨询，因为我们在之后专业课阅读理解这一块一定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的一个阅读理解的解题技巧。那么有的同学就会说到，老师我实在不够时间做阅读理解，文章实在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这个题目，对吧？马上就要交卷了，那怎么办呢？很有很多选项逼不得已呢，最后出此的下策，只能是不看文章就开始蒙题了。那么这就是在我们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大家逼不得已的一个出此下策。那么其实既然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办法，我们肯定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蒙题的技巧。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小题，我们是节选自历年真题的两个小题。那在这里呢不给出原文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小题，如果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不看文章直接蒙，我们会蒙哪个选项，是否能蒙对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我们一看到这个题干，这里有个大写的专有名词呢，也就是刚刚我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先看题干，记住题干中的关键词。那么在这里呢，这里的关键词很明显是这个大写的专有名词 relaxation。 那么在这一题呢是一个细节判断题，什么它细节的一个信息题目，是考察为什么文章中会提到这样一个东西，对吧？那么我们不知道原文的内容，我们直接来蒙选项。那么怎样蒙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首先我们来看看 A 选项。 A 选项的意思是说什么，这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设计为了产生一些电力，说明这个选项是介绍这类产品的一个功能作用，对吧？那介绍一个功能作用通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我们呢在这里呢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表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说这是一个产品呢，那这个产品的一个什么经销商被卷入到了一个法律案件，那么这个产品被卷入到了法律案件，那么肯定是这一类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对吧？那很明显就说明这个产品具有一个负面的，对吧？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用一个下滑的箭头来代表。好，我们再看看第三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说这个是什么，是一个美容的产品，但是什么有一个什么很成功的广告，那说明什么很成功的广告，既然是成功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我们也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表示。那最后一个 D 选项呢是说这是一个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啊，是一个合格的美容产品的一个例子，对吧？那么既然是个合格质量合格的产品，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也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表示。那在这里很明显我们这四个选项如果要做出选择，一定是选择相对利的那一面，所以这一题如果时间不够，迅速看一下题干内容，知道信息，然后我们就蒙一个相对利的这一面。 B 选项和其他三个选项相对利，所以我们选择 B 选项。如果你蒙 B 选项呢，很幸运，这一题就做对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题目。第二个题目的题干中出现了 intends to 这样一个 信息点，很明显这是考察一个什么作者的写作意图。那么考察作者的写作意图是要求我们在全文理解全文的一个基础上，一个主旨大意的基础上来看一看，来做出这一道题目，来判断作者的一个写作意图。那么在理解全文大意的基础上来判断写作意图，遇到这一类的题型，我们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那就直接蒙选项最长的这一个选项。所以这一道题目如果时间不够，我们直接蒙 A 选项。这样一个信息点呢，我会告诉大家这样一种偷机取巧的办法是我们考试中屡试不爽的，一定是具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正确率的。好，说完阅读理解呢，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题型，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填空题。刚刚说到填空题，首先会考察到了一个短文填空的选项。那有很多学员就跟我反映了，他们把这一类的题目通通叫做神一般的考试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个题目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真题啊。这样一个真题呢，是在我们12年出现的小学英语中考察到的一个短文填空的一个真题。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填空题只是单纯的选词填空，它会给出一些备选的单词，我们只用读懂这篇文章，然后选词填空填进到这篇文章的里面，只需改变相应的一些动词形式就可以。这有我们的什么备选的一些选项。但是呢，今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今年的一个短文填空题呢，变成了直接给出文章，没有了备选的单词，我们必须直接做这样的题目。但是呢，它也会相应的给一些提示，会出现所填的单词会给一个首字母提示，或者相应的中文意思的这样一个提示。那最变态的还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空啊？我们看看这里呈现的最后一个空，会既没有任何提示都没有。所以呢，很多学员就会反映这一类的题目是神一样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种变相的一种完形填空的一个考察方式。那么在这一类的题目呢，它选择的文章题材呢，通常都会是记叙文、议论文这样的文章为主，也会可能有出现一些说明文。那么文章的篇幅呢，比阅读理解来说是很短的，只会达到220个单词左右。那这一类的题目有怎样的一个解题技巧呢？其实我们要从什么总体上要来把握这样的题目，要理清它的逻辑关系，然后再做出一个选项。这一类的题目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尤其是这样一个直接的填空，是考察我们的一个什么词汇量。好，那么在这里讲座时间有限呢，我也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继续进入到下面的这样一个题型。填空题呢，还会考察到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的填空。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样的什么历年真题。那这样的题目呢，总共会有5个小题，5个填空题，都是这样的题目。一般来说，只会每个小题只会设置一个空给大家填。那么这一类的题目就是我们所说的死记硬背的题目，只要你背到了我们的课标课程，是吧？这一类题目我们就一定能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也有人会觉得啊，死记硬背太痛苦了。那么在我们英语专业课的基础课程上呢，我也会给大家相应的一些背诵的技巧，帮助大家记忆这一块的内容。好，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必考题型的填空题。那么除了填空题呢，还会考察到怎样的一个题型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翻译题。那翻译题可能会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个题目。刚刚有说到小学呢，主要是考察英语翻译成中文，中学呢是考察中文翻译成英语。那如果英语专业同学在大学如果接触过翻译课程的话，我们都知道中翻英是比较痛苦的，比较难的，对吧？所以呢，中学在这里的难度程度呢是中文翻译成英文。那么我就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翻译方法。在我们教师招考中，英语这一块如果出现了翻译题，那么我们常用的翻译方法是什么？也就是最基本的两种翻译方法，我们所说到的直译法和意译法。什么风格？一个形式，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直接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翻译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译法。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呢是在我们14年小学翻译中出现的一个题目的一句话的节选。 就说 we decide what's important and what's trivial in life， 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就直接采取直译的方式，我们选择生命中何者为重何者为轻。那接下来呢还会出现一个意义法，什么叫做意义法呢？就是我们保证原文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按照我们的一些语言的表达方式改变原文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翻译。比如我们看这样一个句子，同样是一个历年真题的节选， I talked to him with brutal frankness， 我们知道 brutal 是什么，粗鲁的意思， frankness 是坦率的意思。如果这句话呢我们将直译，我说我与他的谈话非常粗鲁与坦诚，那很明显这样一个直译啊会觉得不符合我们中文的表达习惯，对吧？读上去有点拗口。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采取一个什么意义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与他的讲话虽然逆耳却是忠言。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意义法。但是呢在我们教师招考中呢只有 80% 我们只需采取直译法这样一个形式便可，20%的题目呢可能会要求大家掌握意义法这样一个翻译技巧。好，那么除了这两个翻译方法呢，大家在翻译题中会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翻译题，我们无法理清这样一个句子的结构，可能这样一个原文句子结构比较复杂，所以这里呢要考察大家对一个句子结构的一个判断，是否能划分出句子中的意群，然后再进行一个翻译。那判断清楚了句子结构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难点啊？会有一个词汇，如果就算我们认识每个单词，但是在词汇上的选择可能要值得推敲一下，如何选择词汇来进行一个更好的翻译，那么这就是我们翻译题目中会遇到的难点。好，说完翻译题，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书面表达，也就是我们的写作题目。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在近三年内小学和我们中学写作题目的一些什么他所考察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看一看，然后看一看后面相对应的一个字数要求。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一个字数要求可能总体的趋势是对大家是下降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什么内容啊，从2013年和2014年开始，我们小学英语和中学英语的写作题目都是一样的，对吧？只是可能字数上在2014年不一样。那么看到这类题目，很明显就是要我们写作要表达出，比如说我们说介绍中国学生过生日的方式，很明显是要发表你自己的观点，对吧？然后我们又说留学生如何在国外交朋友，也是要发表出你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一类的作文题目呢，通常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议论文，要写出自己的观点。那在写作中如何对写作作文这一块进行备考呢？那么接下来这一块呢，可是肯定也是大家之前听说过的，无非是在平常我们要注意积累，要积累一些精彩词汇、精彩句型、精彩的句子。那除了积累呢，我们在临场发挥也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的审题问题，我们做写作题一定要花1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写作的题目进行一个审题，千万不能写跑题了。如果你写跑题了，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么的出色，那么你的分肯定是很低的一个分的。那除了审题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审题之后开始写作了，不要急于的去写作文，我们可以在草稿纸上先记下自己的一些分论点，然后再着手写作。那么除了写作呢这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具体的写作过程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内容呢？那大家也很有可能都听说过，那在这里呢也就给大家迅速介绍一下具体写作过程中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第一个必须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变换句式，我们说你写一篇文章不可能都是一些简单句，对吧？如果你只是一些简单句会显得你的文章十分的平凡，对吧？那在这里怎么样个变换句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样一句话，粗心驾驶易引起车祸。那说到这句话呢，我们很明显知道英语中会经常会什么使用被动的语态来进行表达，那么我可以用被动的语态是说 traffic accidents are invited by careless driving， 对吧？这样一个被动的语态表达这句话。那同样呢，我可以用主动的语态来表达这句话，说 careless driving invites traffic accidents。那这个主动语态、被动语态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作文中会出现的一个简单句。那么除了简单句呢，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语法点进行不同的表达，比如说第三句 anyone who drives carelessly is to invite traffic accidents， 这样一个呢是说什么啊，我们用了一个什么动词的不定式进行表达。好，那么最后一个是说 the fact that you drive carelessly invites traffic accidents， 那么这样一个表达形式我又运用了什么一个从句的语法点进行表达。那么这样一下来呢，就可以看出你的写作功底是非常强的，所以在写作中要注意变换句式。那除了句式方面，我们还会知道中国人说英语通常会 Chinglish，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式英语。那么在写作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避免我们这样一个中式英语。比如说我们要表达他的病情好多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会说 his sick condition is much better， 对吧？直接说病情 sick condition。 可是呢，英国人的地道的表达方法呢，他会把 sick 省略，直接说 his condition is much better， 在这里呢 condition 就能指代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用更为地道的说法，可以直接说 he's much better， 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要用地道的表达方式进行写作。那除此之外呢，也还要提醒大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使用一些低级词汇。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我们的第一反应是 I like， 那么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不要总说 I like， 我可以说什么 I prefer、 I enjoy、 I love、 I appreciate， 用这样的不同的词汇进行一个替代。那下面的例子呢，同样是告诉大家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我们所谓的高级词汇在写作的过程中。好，除了这一点呢，还有呢，在写作中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把握好写作的一个时间，在做写作题呢要做好一个时间的统筹，然后在短时间内确定好主题开始写作。除此之外呢，最后一点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大家一定要书写规范，保持一个桌面整洁。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我有很多同事参与过这样一个教师招考写作题的一个改作，那么这些老师改完试卷回来呢，他们就会说他们改这个写作作文题嘛，通常都是什么一眨眼一晃眼十秒钟就会改完一篇作文题目。那么我们想一想，那么短的时间你就要改一篇作文，很明显你要给人家一个，你想拿一个高分，很明显你要什么，给人家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也就是说我们的书写一定要规范，不能在卷面上涂涂改改，要很好的保持一个卷面整洁，对吧？所以呢在这里要尤其的提醒大家，如果平常呢如果嫌自己字迹不够好，可以来练练自己的一个英文的书写。好，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写作题。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是说说我们的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案例分析教学设计呢，通常是我们考试大家最会失分的一个大题，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么在这个样的题型呢，通常会考察大家的一些教学评价，或者说教学活动设计以及教案写作、教学分析。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什么？就是说给出你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件的这样一个案件，然后呢让你对这样一个案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这是一个真题呈现，大家可以对这类的题型大概有个印象。那么做这一类的题目，当然我们要有相应的一个什么解题思路，要有一些答案要点，大家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看一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在最后一种题型中要考察到的一个什么案例分析题。那除了案例评价题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察点，会考察一个什么教案写作，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教学设计的内容。教学设计呢，通常会考察一些大家对教案方面的写作、教学活动方面的一些设计。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出了如果要写一篇教案我们必备有哪些要素。 大家可以看一看，总共有十个要素。那么在这十个要素中呢，大家要尤其注意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以及我们的教学过程这几个方面，通常是我们要拿分的一个很容易失分的一些点，大家注意看看。那么关于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这两点呢，通常是给大家的一个提分点，大家可以稍作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时间有限，我就单独的抽出一个教学目标来给大家说一说，也就是说教学设计中遇到要书写教学目标，我们该怎样写呢？说到教学目标呢，大家只需记住教学目标无非是三维教学目标，三维目标哪三维呢？就是我们的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目标。那么这三个目标在我们具体的写作中要如何的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来看一个小学四年级课本的这样一个课文的一个截图。如果出一道题目，直接给出你一个原文课文的这样一个截图，要求你一个什么？对一个什么这堂课的进行一个教学活动的设计，那么我们说的教学设计这样教案写作的必备要素，你必须写教学目标。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说一说教学目标要怎么书写。那一看到这样一个文章，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对话内容，很明显是在说一些什么天气的一些对话，对吧？那天气的变化，在这道题我们要怎样写教学目标呢？刚刚有说的第一个教学目标是我们的知识与技能目标，那么我们英语教案写作知识与技能目标无非就是说这篇课文你要教会大家的一些词汇以及我们相应的句型方面的语法点，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角度出手，我们很明显很简单的就可以写出这一个教案写作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就是要求大家掌握关于气候的形容词以及 it is 加形容词的这样一种句型，对吧？那么说完这样一个目标呢，第二个目标刚刚我们说到是什么？过程和方法目标。那么过程和方法呢，就是我们学生呢在学习中获得我们新知识的这样一个载体，但是这样一个目标的实质呢，就是培养我们学生的一个智力与能力。在英语课堂上，我们所说的要培养大家的能力呢，无非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在写第二类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从听说读写入手。那么我们看一看，这样的一篇课文，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用英语表达出一个不同城市地区之间的一个气候状况，这样一种什么表达说的能力。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目标。那么最后一个目标，刚刚我们又说到是什么目标？是一个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那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我们就是从情感态度的方面出发。那教小学生这样一篇课文呢，我们无非是希望小学生呢什么多一些感悟，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提醒小学生要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气候变化，然后学会关心我们的什么家人与朋友，提醒家人朋友呢根据这样一个气候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应该怎样进行一个答题的一个思路。好，说完一个这个教学目标呢，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最后一种提醒，一个什么案例分析、一个评价和教学设计的一种提醒。那么这一种提醒呢，可能大家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那么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块上，争取在这一块上拿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分数，与别人拉开一个分数上的一个差距。那说完这些内容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次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针对我们15年的这样一个什么备考策略。那15年的备考策略，刚刚说了那么多东西呢，可能现在大家算一算时间，什么现在是14年的9月下旬，刚刚我们在讲座的开始也有说到，我们预测明年的考试时间呢是在什么明年的4月上旬。那么大家算一算时间，9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不是哇想一下很爽哎，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也不用着急。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就错了。因为据我所知啊，很多报考这样一个国编性质的教师岗位， 很多同学在暑假就已经开始接触这项考试，已经着手复习计划了。如果你现在还不开始着手复习呢，那只能说你已经输在了这样一个起跑线上，你很有可能呢就无法在明年的考试中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所以在这里大家呢一定要开始着手这一项的复习。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些相应的复习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规划。首先呢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入门阶段。什么是入门阶段呢？其实今晚的讲座呢就是帮助大家进入一个入门阶段，帮助大家熟悉了解一下这个考试一些题型方面的内容，对吧？那么在入门阶段呢，我还会布置给大家两个任务。那是什么任务呢？首先呢，我会要求大家要对自己的一个考试目标要有一个整体方向的一个定位。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你是要报考小学英语老师、中学英语老师，其实这个问题不用过多的去纠结。为什么呢？我们学了英语那么多年，其实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对吧？我们都大概都清楚自己的英语水平是不够的。如果你对自己的英语专业知识比较有把握，那可以在这里可以推荐大家报考中学英语老师。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最后会选择小学英语老师，相对来说其实中学英语老师题目是难，可是它总体的竞争性可能没有小学英语老师的那么大。所以在这里呢可以提醒一下大家要有一个具体目标的规划，甚至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意向，你要报考大概是哪个地区的这样一个什么英语老师，然后对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岗位做一个相应的了解。好，那么有了一个整体定位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自我摸底的测试。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历年的真题，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来做一遍2014年的一个历年真题，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我的摸底测试。那么这样一个摸底测试呢，就可以帮助大家什么迅速定位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项，然后根据自己的强项弱项制定相应的一个什么复习计划。好，那么大家在制定复习计划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我们知道计划都是因人而异的。那在具体复习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复习进度以及相应的完成情况，适当的对计划进行一个什么调整。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入门阶段。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建议大家在9月底之前一定要入门啊，一定要走入这一个坎。那么入门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基础阶段，我们要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才能呢为以后的考试呢什么拿得一个高分做下一个铺垫，对吧？那么因为现在的一个时间规划呢，我建议大家基础阶段的学习呢目前可以定为3个月左右，也就是今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大家可以定位于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备考的一个基础阶段。那基础阶段大家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基础阶段呢要以梳理知识体系为主，做练习为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根据考纲，刚刚我们都也都知道什么所要考察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知识点语法点也非常多。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购买相应的教材进行一个知识体系的梳理与复习。那么这一类的教材呢，大家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华图还没有对外正式推出这样一个教案的一个什么一个教材。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还是理不清头绪呢，也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的福建华图推出的一个英语专业课的基础课程。那么在英语专业课的基础课程上呢，我们会有我们的内部的关于英语专业知识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教案，帮助大家梳理相应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在每一个知识点后面呢，我们也会给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练习题给大家做一做。那么大家在基础阶段学习新知识之前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学习每一个新知识点之前，一定要什么学会复习前一天学过的知识。那么我们还建议大家以5天的学习为一个单位，学习5天之后呢，我们会抽出半天的时间对我们这5天所学习到的知识进行一个梳理与整理。好， 那看完这个内容呢，我们在这里呢还会给出大家一个两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说不要陷入极端。什么叫做陷入极端呢？首先呢，大家不要把全部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劣势科目上，因为现在报考英语教师岗位的这样一个人群呢，大多数什么是以英语专业的同学为主。那很多英语专业的同学就会觉得自己是科班出身，自己的英语基础可能相对其他同学来说是非常扎实的，所以他就会把重点放在我们的教中上。可是到最后呢，他们发现自己教中复习的再好，忽略了专业课的学习，专业课的成绩并不理想。可是我们知道啊，专业课的成绩它占的百分比是比教中更大的，对吧？所以呢，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自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科目上，要注意好这样一个划分。好，那么接下来同样是建议大家，也不用把全部的时间呢是放在我们的一个优势的科目上。什么叫做优势科目上呢？可能会说，比如刚刚我们有说到一些语法点啊，我就觉得我的训练语气掌握得很好，那我在做训练语气这类题目每次都能做对，那是不是就说啊很有成就感呢？现在有一些人呢就很沉醉于这样的一种自我满足的一个状态，觉得啊自己这一块好，那我总做这一类的题目呢什么有很大的一种满足感，所以呢就忽略了自己相对薄弱的一些知识点语法点。所以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也不用把全部的时间放在自己比较强项的一些地方，要注意这样一个把握。好，那说完我们的基础阶段呢，那就来到了我们的15年，对吧？那在15年我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15年呢，首先是2015年的1月份，我会建议大家把这一个月作为自己的一个提高阶段。那提高阶段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提高阶段呢，我就建议大家做大量做一些题目，而且是一些完整的题目，我们相应的一些模拟题，通过做题来再次复习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点。同时在做题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探索摸索这样的一个答题的技巧，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方法，以及我们可能有些人个别人呢会有自己喜欢的一些答题方面的顺序。那么这样一个阶段呢，可以帮助大家查缺补漏，突出自己的强项，同时呢又能提高自己的弱项。所以在明年的1月份呢，大家应该注意做一些模拟题，买一些相应的模拟的习题来进行一个什么备考。那华图呢会在到时候呢也会推出一定的一个习题精讲班，我们专门讲一些什么历年真题，一些模拟题，来帮助大家进入这样一个提高阶段的状态。那么好的，那既然提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一个事情啊？提高了，提高阶段就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全面整合知识，提高什么考题的一个分析能力和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决能力。那这一方面的技巧我们都提升了，结果就来到了什么12年的2月份。那么也知道12年2月份马上我们就要什么过年了，对吧？那么既然是过年，迎来了寒假，在这里呢我也不指望大家什么过年在家放假的时候也特别的用功，这个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所以呢2月份呢，大家可以略作的放松一下自己的状态，可以相当程度上可以学会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那么在这一个月可以不用过多的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这样一个备考的上面，我们只要什么相应的抽出时间什么偶尔看看一些知识点，做做题目，不要什么手感生疏即可。好，那2月份过了，就走到了我们的3月份，也就是说我们的什么考前的这一个半月。那么这考前的一个半月呢，通常是我们的模考冲刺梳理阶段，是我们考试4月中旬的前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要开始做套题，一定要规划好时间，每周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时间，上午做专业课的套题，下午做教中的套题，严格按照考试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套题。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规范一个答题的思路，同时在做套题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再次巩固一下这些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同时呢也可以优化大家的一个时间，帮助大家提早进入这样一个考试状态，避免我们所 所说的一个考场上一个过度紧张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阶段呢，我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套题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走，同时呢在做完题之后，不要说做完这套题目我们就把它抛开了，我们一定要对这一套题目做一个什么一个分析，分析自己对和错的原因，尤其是这些错题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帮助我们提高成绩。那么在最后考前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关于一些冲刺班的课程，帮助大家在最后的考前做一个最后的冲刺。好，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备考阶段，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突破这样的一项考试。总的来说，最后我还要建议大家在这个考试的备考中要注意什么三个方面的现象呢，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复习的方法一定要得当，不断调整自己的一个复习的方法，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效率方面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做事啊都没有一个原则性和效率性，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种习惯的养成方式。我们准备一项考试做题的时候，尤其要突出一个什么，我们的效率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要建议大家呢不要自己孤独的准备这项考试。我们知道什么，人总是耐不住寂寞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一起考试的小伙伴，然后在偶尔的生活中进行一些适度的交流，对吧？你们呢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我们厦门华图，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老师也很乐意与大家交流。好，那最后给大家的温馨提示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对错题的一个回顾总结，尤其是如果你在做到某个知识点语法点经常都会犯错误，那说明你一定没有掌握这样一个知识点，我们就一定要什么从头来学习这样一个知识点。那么说到英语考试呢，大家还会想到一个英语考试有词汇量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那么词汇量，大家在复习整个的备考过程呢，大家一定要有四六级词汇作为一个标杆，我们一定要有四六级词汇的词汇量，大家至少要掌握5000左右的一个词汇量，平常呢没事可以看看单词背背单词。那么在考试的后期的阶段，我们可以自己总结出我们单项选择题以及完形阅读题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难词和一些我们的词组，一定要熟悉掌握，知道它们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备考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好，那说完这些呢，今晚的讲座呢也到了最后的尾声。那最后的尾声呢，我想送给大家所有有教师梦这样一位同学的一句话，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呢？我把它叫做 Preparation for the test of teaching recruitment is like a cup of tea. It won't be bitter for a lifetime, but for a short while anyway.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教师招考的一项准备过程中的一个考试啊，这样一个准备过程呢，它就好像我们是我们什么一杯茶。我们知道喝茶呢，首先你第一口可能会觉得苦，但是喝茶呢都是苦尽甘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备考阶段，也是一个苦尽甘来的过程，它不会让我们苦涩一辈子。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备考阶段，我们是一定要付出一些辛苦努力的。所以说 It won't be bitter for a lifetime, but for a short while anyway. 那么在讲座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圆自己这样一个教师梦，预祝大家在明年的教师招考中能够取得自己比较理想满意的成绩。好，今晚的讲座呢也就正式呢到此结束。那在最后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登录我们一个福建华图教师的这样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呢，大家可以搜索到相应的历年的真题，我们在上面啊都有发布一些我们的历年的考试真题，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的。那么大家可以根据真题对自己一个什么摸底测试，对吧？好，如果大家对我们课程呢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在这样一个网站上咨询我们的一个美女咨询老师，我们的沈老师向大家咨询一下这样的一个课程。好，那今晚的讲座内容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